换一句话说，许许多信徒啊，他不再相信宗教了。那我们看看现代这些年轻人，啊，你看现在的小学生，现在的初中学生、高中学生，啊，他们对于宗教没有兴趣啊。啊，家里老人信教，他不信教啊。到老人将来都过世了，他们长大成年了，宗教还想在这个世间啊活下去，不太容易了啊。现在年轻人很难接受传统的观念，这是事实啊，是大时代的去向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那怎样才能生存下去呢？你想想释迦牟尼佛嘛，啊，释迦牟尼佛当时那个才叫真正的佛教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多元文化的社会教学，哎，这个很受社会大众欢迎呢。佛教是教育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圣贤的教育啊。我跟许多宗教往来，我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要走宗教教育的道路啊。宗教的形式重不重要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宗教教育更重要啊。形式是外表，教学是内容啊，这两个集合起来的时候，那这个宗教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啊，确实可以穿千年万世，不会在这个世间消失。如果我们还只重视这种形式，而疏忽了教育，这个宗教肯定会没落啊，信徒不来，这宗教就没有了。你才晓得教育多重要啊！啊，那么这一句就是教给我们要重视教育。啊，认真的教学，全心全力的去教学，把这个教育办好啊！啊，古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许多著名的寺院道场，啊，要用今天这个话来说呢，他们都是专科大学啊，五台山、大贤通寺、清凉大师的道场，他老人家一生在那边讲《华严经》啊，华严大学。这个世界不但是中国本国，还有外国啊，外国到中国留学最多的日本啊，高丽啊， 现在的韩国，南方的越南，凡是喜欢学华严的，都到五台山大显通寺啊，到那个地方去求学啊。华严专科大学要用今天的名词，那就是这个。喜欢学《法华经》的，浙江天台山关中寺，智者大师的道场啊，那个地方是专门教学《法华经》的，学《法华》的都到天台啊，隋唐那个时代，学净土的。玄通寺啊，道主善导他们的道场啊，学法相为师在当时首都长安窥基大师的道场啊，学戒律的在终南山，律宗的道场，道宣律师，所以都是属于专科大学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的学生学成了。其他地方再开道场就变成分校了要用现在话就是分校啊，代代相传呐传到现在这1000多年，将近2000年了后来这些学生呢，不用功啊，懒散了。于是这个寺院里头变质了，从前这个寺院是学校出家人在这里是专心办学现在这个出家人拿着这个寺庙去做生意买卖了专门为死人服务脑筋里头都是这些超度的法会一堂法会要多少钱变成生意买卖了道场建筑还在内容没有了那么这种形式维系不会长久现在这一代的人还相信，底下这一代年轻人不相信了，不相信到最后，那个寺庙大概也要插牌子卖了。所以，佛法要复兴，要怎么个复兴法呢？要照释迦牟尼佛那个模式去做，恢复。释迦牟尼佛当年一生教学出家人人人肯发心呐世尊留下了这个教诲 无比的殊胜啊，真正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啊，能解决这世出世间一切疑难杂症啊，这么好的学问，现在居然尘封在大藏里面，没有人知道，你说都可以。大藏经这些年来印的不少啊，到处有流通的，没有人看呐。为什么没有人看呢？看不懂啊。看不懂，当然兴趣就没有了。古时候，印度梵文经典传到中国，经过翻译成为中文的佛经，这佛教教科书啊，翻译是从后汉开始就东汉开始在隋唐，那时已经讲经修学黄金时代，日本韩国是高僧大德，他们国家的那个第一代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留学，学成回国，开宗立教啊，回去办学啊。最晚的翻译在南宋，那个时候已经不多了，数量很少很少了。因此，佛经的文字是属于古文，虽然是古文，译经的这些大德非常慈悲，希望佛经文字不要太深，一般读书人都能看得懂，换一句话说，当时的白话文在中国文学里面称之为变文诸位你只要看这个稍稍留意一点，你拿中国古文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很广的古文观止，你把古文观止里头任何一篇文章，你跟佛经的文字来比一比，你就晓得佛经很浅显古文那个文字比佛经的文字要深得多从这个地方看到译经大师们的苦心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这个教学能够普及不用这个很深的词句，替后世人想得很周到，但是现代人呢，麻烦了，学校里面已经不读古文了，何况在中国，现在推行简体字，这些著书，如果不把它翻成简体字，现在的学生看不懂。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 韩国，早年完全接受中国文化，言语虽然不通，文字完全用中国文字。啊，那么韩国从二次大战之后，啊，建国以来，他们自己制定了这个新的文字，啊，再不用汉字了。过去几千年传统的文化产生了困难了，啊，像我这次访问韩国，韩国人现在把这个大藏经，啊，过去高丽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印得非常精美啊，啊，在世界上也是这个文化的快报啊，啊，把它翻成现在他们的文字，啊，东国大学有个已经院，啊，院长岳云法师跟我见过面。啊，我们的年龄相仿佛，啊，他在主持这个已经院，啊，我知道已经不容易啊，啊，决定不能说照这个文字翻呢，照文字翻问题很大，你要懂得了这经里面的含义啊。早年美国纽约沈家珍居士啊，他发了一个大心，把中文的经典翻成英文，花了不少钱啊，请了许许多多人翻译啊，分量啊也相当可观。他在纽约大学租了一个很大的一栋房子作为一个图书馆，他在全世界收集佛教的经典，中文、日本文，从世界各国收集有巴利文的，缅甸、泰国的小城国家通通都有。我去参观了，图书馆收藏的非常丰富啊！全世界各个地区出的大藏经几十种之多。他说，请人家翻的经，那个数量也可观。带我去看。告诉我法师，你看看这么一大堆都是翻译的原稿，一部都不能用啊！那我在纽约，我也不懂英语，我看到他们翻译的谭虚法师的念佛论，我很喜欢啊，谭虚法师的念佛论我念过很多遍，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跟大家介绍，哦，现在有英文本子，这个很好啊，最初我印这个第一版印这个大乘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夏老的汇集本，那个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往生，我印一万册，流通借缘纪念李老师， 我就把他这个英译的念佛论呢附在后面，因为大乘无量寿经很薄嘛，分量不多嘛，啊，就附在后面。啊，刘通到美国加拿大了，有一次在加拿大遇到了一位医生，啊，是中国人，他是加拿大籍，啊，在加拿大行医，虔诚的佛教徒。他看了我这个本子，看了这个英译的念佛论，来告诉我，法师啊，以后你不要印这些东西啊，你花的钱很冤枉啊。我说怎么呢？我说这沈家镇那里的那个地方出版的啊。他说这个翻译啊，外国人看不懂，中国人也看不懂。我点点头。没错，啊，就像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那个时候，有两位美国人，啊，大概是学佛的，啊，到台中来访问李老师，那一天我也在场，啊，我们大概有五六个学生啊，在老师的身边，这两位从外国来的客人啊，那么他带着翻译向李老师请教佛法啊，李老师给他讲的他们不能接受啊，那李老师最后就向他请教，他所讲的李老师也摇头，到最后我搞得很尴尬了，很困难了。李老师看到他们带的有一本很厚的书，就问他，你那是什么书？他说佛学字典英译的。哦，李老师灵机一动，他说好，我请教你，这个二足尊是什么意思？啊，他们当时查出来了，就翻译过来。两只脚最尊贵。李老师笑一笑，不再说了。啊，二是两个嘛。啊，足是脚嘛。啊，尊是尊贵嘛。你看。完全照文字的翻译啊，二足尊呢翻成两只脚最尊贵。李老师看了听了这个一说呢，啊，笑笑就送客了啊，回过头来问我们，这给我们讲。啊，给学生们讲，这个经怎么个翻法了？啊，从文字表面上一点都没错啊，啊，但是意思不对呀，啊，意思这个二是指智慧、福德这两种，足是圆满呐，啊，尊没错是尊贵呀。获得智慧这两种圆满里面最尊贵的，这叫二足尊，他翻成两只脚最尊贵，你成什么话呢？就不能谈了啊！他以他那个为标准，如果李老师跟他讲啊，这是二是智慧获得啊，这是圆满具足，他会摇头啊，他不相信啊，没法子谈啊。啊，皈依佛二足尊，我们皈依佛的两只脚是最尊贵的。那还有什么话说？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翻译不容易。 不但翻译不容易，讲经也不容易。古大德常讲啊，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就是我们中文译的这个经本，你要是依照这个文字来解释，三世诸佛都喊冤枉，你把佛的意思讲错了啊！所以开经记里都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谈何容易啊！所以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一等聪明智慧的人，他看不懂佛经啊。佛经是意在言外，你怎么会懂呢？你字你认识啊，照字面表面说的，那你全都搞错了。要谁讲呢？要有修有证的人讲。纵然他没有正果，他要有真正修行的人才能讲。如果没有真正修行，像我们现在这种短期培训，常常自己讲错都不知道，自以为讲得很不错了，谁知道讲错了。唐朝时代拜障禅师的故事，错下一个字转语多五百世也护身，你把佛经的意思讲错了，你要背因果啊。我们年轻学佛听到这个公案呢，害怕老师那时候劝我到这个经学班去学讲经，我害怕，我不敢老师带我到经学班上课的时候来参观在参观之后我才有了信心老师是怎么教的呢？我们是凡夫，没有开悟啊！古人是有修有证的，我们不但没有证，我们修都没有啊！但是我们要发大慈悲心，为什么呢？佛教没有人讲了我们这些不行的人也都要起来啊！起来怎么个讲法呢？讲老师的讲老师的完全是佛讲老师叫我们讲这部弥陀经，他先详细讲一遍给我们听，我们自己用笔记记下来，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呢，录像就更没有了录音机在台湾都没有我们靠笔记记下来之后呢，完全照笔记复讲这个样子是错了老师负责任，我们自己没有责任我听听这个办法还可以自己不能加自己意识进去，加自己意识进去，那你要自己负责任。不加自己意识，你讲老师的，老师负责任。这个方法学会了之后，我们就懂得了。以后我们在外面有人请我们讲经，我们都依靠注解。所以不是讲经，是讲注解注解特别宣传 选近代人的注解。这个选注要小心，要留意。现代大德里头有真正修行的人。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几个。地行法师的注解。李老师说这个没有问题。谭虚法师的注解。元音法师的注解。慈州法师的注解。跟我们介绍了几位大德。要我们好好的读他们的这个注解。讲注啊，绝对不掺杂自己的意思。掺杂自己意思，自己要负因果责任。我照这些大德们他们注解来讲，那讲错了责任他负。我们没有责任啊。从近代大德你能够讲上一段时期了，自己的水平逐渐往上提高了，你也可以参考古大德的东西。最后还是要有一点悟性啊，不开悟不行啊。悟了之后再看看这些古今大德的著述，你就很容易贯通了，那个时候你可以自己讲经了。你可以讲的不会有错误了。开悟的条件，烦恼轻。佛门里的常讲啊，烦恼轻智慧长，烦恼重不能开悟。烦恼轻，轻到一定的标准。这一定的标准，我自己的经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不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诱惑。一切境缘当中不起贪嗔痴慢，你有这个功夫，你就接近开悟的边缘了。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功夫，因为这些东西障碍了你的悟门呐。这就是，这是修行，这是真修。为什么这个讲经说法啊，开山法门啊，要有修有证呢？道理就在此地。你要是正果了，那你的思想见解跟佛没有两样，那怎么会讲错呢？正果是破一瓶无名，正一分法身呐，你已经入华严境界了，你已经得陀罗尼门了，你当然不会有错误。没有明心见性，你只有修，只有悟，没有证。换一句话说，你要跟大众解释经论，你还得依靠古大德的。经典的注解 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依照经文一句一句来讲解的，这种叫释经论。大智度论属于这种的，另外一种是完全离开经文，讲每一个章节的大意的，这叫宗经论。瑜伽师地论是代表。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做的。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做的，有证的人啊，有修有证呐。祖师大德当中，没有达到明心见性，不敢。禅宗里面谈经，慧能大师那是有修有证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所以谭经上所讲的，如果诸位细细去读它，它也那一部谭经也是整个佛法的陀罗尼啊。那我们修学，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定在修正信解行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证不了，也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古大德常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呢？见到阿弥陀佛，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肯定可以得到我们今天这业障深重啊，在这个世间入不了佛的境界，我们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们亲近阿弥陀佛。但是亲近阿弥陀佛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是个容易事情。条件在《无量寿经》里头，《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往生正因，这两品最重要啊！这两品你要能够落实了，都能够做到了，你求生净土没问题你有把握。这两品经里面所说的，你不具足，你做不到，往生不可靠啊！所以弘法利生菩萨在此地劝我们我们先要把自己修好有能力在一切时一切处随机教学，帮助一切众生认识佛教，欢喜佛陀教育，学习佛陀教育。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最后的这一句，令正长法界广大甚深一切智性故。这一句清凉大师给我们讲的增长智慧，这个是真实的智慧，是圆满的智慧。 讲到智慧，我们一定要晓得，跟世间人这个观念里面的所说的智慧不一样。这个世间人的智慧，在佛法里面呢，叫聪明。聪明跟智慧呀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很明显的一个界定呢，那是智慧里面没有烦恼。没有情执，聪明里头啊有烦恼，有情执，那就不一样。所以智慧不单是六道凡夫没有。阿罗汉、辟支佛也没有，你就晓得佛教这个"智慧"两个字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智慧不是学来的，学不来的，绝对不是说这个经教啊，我学的很多，我读的很多。我记得很多，我也能讲，这个讲不是智慧，要是智慧呢，那你就能讲经了，你就不会讲错了，为什么讲经的人把经讲错了呢？没智慧。智慧从禅定当中来的，你看看戒定慧三学，佛法里头常讲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你没有定，你哪里有慧呢？我们想想自己一天到晚妄念纷飞。前一个念头灭了，后个念头就起来了，这怎么能开智慧呢？到什么时候啊，你开智慧了呢？你看看经论里头常说，见思烦恼断。见思烦恼无量无边佛陀把它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叫见惑，见是见解，惑是迷惑，换一句话说，你的见解错误了。第二大类叫思惑，思是思想。你的想法错误了，你看这两大类，前面一大类是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错了，后一大类你对于这个想法错了，那哪来的智慧呢？有聪明而没有智慧如果你把这两种放下了，错误的见解断掉了，错误的思想也断掉了，你能证阿罗汉果，你能超越三界，你得九次谛定。但是智慧没开， 啊，可以说呢，你也有相当的聪明，你这个聪明是相似的智慧，比六道凡夫啊高明，比菩萨不如啊。啊，为什么？因为你尘沙烦恼没断，无明烦恼没破。